时被小鹿子拦住了去路，请求他照应自己。这个小鹿子就是在浙江被所谓的贺鹿营的阴魂吓跑的那个申家客店的小伙计。他从贺鹿营家逃出来之后啊，再也不敢在浙江多耽搁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德州。谁知道刚一进村就被一个本家叔叔给撞见了，他是二话没说呀，就把小鹿子给拽到村口一个没人的地方，小声对他说：我的天哪，小祖宗，你怎么还敢回来呀？啊，这里的刘康刘福台已经升官了，做了监察老爷，前几天审一个什么别的案子，找了个借口就把你们申老板给抓走了。如今呐，申家客店的人是死的死，逃的逃，就连你娘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小子可真够胆大的，还竟然跑回来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小鹿子一听吓坏了，他心里明白，这是刘康心怀鬼胎，借刀杀人呐。那个本家叔叔没让他进村，给了他两串钱。小子，这钱你拿着啊，路上好歹也当个盘缠吧。我家康儿啊，在广州做生意，你赶快投奔他去吧，好歹相互有个照应啊。等过了风头啊，再给你信儿，你呢，再回来也不迟。小鹿子接了钱，是连夜就上路了。可是等他一路乞讨，风尘仆仆赶到广州的时候，他这堂兄康儿已经离开广州，到南阳做生意去了。小鹿子走投无路啊，他猛然间想起来了，有一个表姐嫁到云南大理了，他这才又跑到大理。谁知道命运不济呀，到了大理一打听才知道，他表姐三年前就死了，表姐夫又续了弦。幸亏这个表姐夫啊，人挺好的，心地善良，还是收留了小鹿子。说来也巧了，这时候正赶上杨明石蹲监狱，城里的大户们呢都商量好了，要轮流做东照顾杨明石。那这照顾杨明石，这总得有个人负责采买吧。于是呢，就把这个采买的任务啊交给了这个小鹿子。如今杨明石被释放了，那小鹿子的这个采买的差事自然而然就没了。小鹿子想想自己的命运好苦啊，不由大哭了一场。他觉得这个杨明石是个好人，求求他兴许能给自己找个吃饭的地方。就这样，小鹿子才拦住了杨明石。杨明石看着小鹿子笑了笑，小鹿子，这么说我还是受了你的好处的，那你看我如今这个样子，能照应你什么呢？你又要我怎么个照应法呢？嘿，小鹿子听了这话觉得有门，于是就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只是隐去了在申家客店目睹刘康杀人的那件事。最后又说，杨大爷，您老就收留了我吧，我什么活都能干呢，什么苦都能吃，您要是什么时候瞧着我不地道，随时把我给打发了就是了。杨明石听了小鹿子的身世，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不无同情地说，哎，你的确也怪可怜的，可是我也有难处啊。当年我进京赶考的时候啊，母亲就有严命，说将来做了官不准要长随，也不准我带仆人，我要是把你留在身边就有违母训，可是不收留你吧，你确实也怪可怜的。哎呀，这样吧，我呢虽然不能把你留在身边，倒是可以把你带进京城，不管怎么说总能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哎，对了，你识不识字啊？ 小鹿子一看杨明石肯收留自己，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边给杨明石磕头一边说，哎，多谢杨老爷，多谢杨老爷，您好心，将来一定有好报。哎，小的识字啊，我念过三年私塾呢，什么记个账啊，抄个名册什么的都干得了，多谢杨老爷，多谢您了。就这样，小鹿子跟着杨明石上路了。因为杨明石啊还没有恢复官职，所以从云南到贵州这一路那都是驿站传送，按规定只能供杨明石一个人骑马。这杨明石从来是严以律己啊，绝对是照规矩办事，不肯多向驿站要马。就这一匹马杨明石也不骑，只是用来驮书，他和杨芳小鹿子一块走路。这么一来那速度就大大的慢了，到了贵阳已经是乾隆元年的2月21了。在路上整整走了半个月，当天晚上呢仨人就住在驿站里。吃过晚饭，杨芳小鹿子忙着烫脚，杨明石在灯下看书。就在这时候，一个驿丞慌慌张张的闯进来了，一进门就问，请问哪位是杨大人啊？杨峰和小鹿子见他这么冒失都愣住了。杨明石急忙放下手中的书本，我就是，有什么事吗？驿丞急忙上前打了一躬，杨大人，越军们来了，说是有旨意给杨大人。杨明石听了不由浑身一颤，越军们，可是岳东北岳将军吗？快快请啊。话音没落，一位老将军已经大踏步的走进来了。只见他五短身材，黑红的脸庞，身着八满五爪的袍子，仙鹤补服，山驼顶子后边还插着一只翠深深的孔雀花翎，虽然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一派赳赳武将的气概。他正是当年在西江与年羹尧大将军一起平定叛乱的岳钟琪，字东美，岳钟琪将军。他踏进房门扫视了一眼，只见杨明石的行装如此简单，他不由皱了皱眉头，一说话声如洪钟。钟琪奉诏宣旨，杨明石跪听。小鹿子刚刚洗完脚，傻愣愣地站在当地，还是杨峰懂规矩，急忙拽着他回避出去了。杨明石长跪在地，罪臣杨明石恭请圣安。岳钟琪等杨明石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说了一声圣公安，便展开圣旨朗声宣读。今着杨明石加礼部尚书衔，兼国子监祭酒，为朕朝夕训导皇子，清荡免之，钦此。臣谢恩。岳钟琪宣完圣旨，双手扶起杨明石。哎呀，杨公，快快快快快请起呀。哎呀，没见面的时候啊，我想嗨，你还不知道消瘦成什么样子了呢。嗨，万万没想到这看上去比以前还精神多了呢，身子骨也结实了好多。好好啊，果真是个洒脱的人呐。嗨，东美公，洒脱谈不上，恬淡耳。本来啊，我是想进京请罪谢恩的，恳请皇上准我告老还乡。可是没想到皇上的旨意倒先来了，这进了京城见到皇上，我可怎么说呢？哎，杨公，我可告诉你啊，皇上锐意进取，刚刚赦免你出狱，又晋升你为东宫洗马太子的师父，这样的恩典你可不能辜负了吧。 杨明石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哎，东北公，你是四川将军，哎，怎么到贵阳来了呢？难道是特意为传旨来的吗？
哈哈，杨公，我是来传旨的，不过不光是给你，我是刚刚从制台衙门过来的。嗨，这里的苗民造反已经波及了半个省啊，原来的钦差大臣张熙、总兵董方、哈元生都被撤了差，这儿的兵啊大多数都是我在青海带过来的，这么大的人事变更，皇上怕下头不服才闹出点什么事来，这不特地命我前来宣旨办理。皇上说杨明石没有官职，怕路上太辛苦了，赐给一个官衔就能坐八人抬大轿回京了。
杨明石万万没想到这新君乾隆对自己这么体贴入微，不由心中十分感动，可是一时半刻又不知说什么好，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哦，怪不得一进贵阳我就觉得不大对头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到处都是兵营，原来是朝廷要在这兴兵打仗了。哎，那这里的军务由谁来主持呢？想必也一定是你东北公咯。岳钟琪急忙笑着摆了摆手，哈哈，不是，我呀只是宣旨，总理苗疆事务大臣是张广嗣，说起来他原来还是我的部下呢，如今呢就连我也得听他节制了。我呀其实是主张安抚的，可是皇上的意思是先清剿后招抚，所以就用了张广嗣。杨明石认识这个张广嗣，知道他很能打仗，以前是岳钟琪军里有名的骁将。这一次杨明石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他也没法判断是清剿好呢还是安抚好，所以也不便表态。岳钟琪知道他的脾气，起身刚要告辞，就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听一个哥什哈高声喊着，总理苗疆事务大臣张广嗣将军到。杨明石愣了一下，哎，东北公，这个人怎么这么个做派，上一次见他还没这么张狂嘛。岳钟琪笑了笑说，哈哈，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张广嗣已经大步流星地进来了。这个张广嗣40岁刚出头，长着一张大长脸，一对肉眼泡微睁四壁，剑眉高挑，嘴角上翘，好像随时都在显示他的轻蔑。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双手抱拳略微一拱说，杨公别来无恙，又转向岳钟琪，东北公已经宣过旨了吧？岳钟琪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杨明石站起身来，伸手让了让说，将军请坐。张广嗣双手按膝，正襟危坐，淡淡地说，哦，我只能稍坐片刻，待会儿还要回去安排进剿事宜，请杨公务必见谅。杨明石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将军，笑着说，呵呵，将军气度不凡，这次是一定要把苗寨一鼓荡平喽。将军的出兵方略可否见告一下呢？张广嗣笑着看了看岳钟琪，杨大人乃是读书人，军务上的事怎么说得清楚呢？其实东北公对我是有点误会，我还是要以安抚为主的。 只是对那叛变朝廷的我才狠打猛脚嘛。这次我是一定要捉到那个假苗王。
岳钟琪急忙说，你是主帅，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将令就是了。兵分三路攻上九谷、下九谷和清江下寨的方略是可行的。
张广嗣接过话茬，
老金们这话说得对，我统帅六省官军，要是不能一战而胜，也只有一死以谢朝廷了。
说完站起身来对杨明石说，
我知道杨公一向清寒，此去京城山高路远，千万不能太苦了自己啊，特地送来300两银子给杨公做盘缠，不知你何时动身，到时我一定赶来送行。
岳钟琪也站起身来，
杨公，我也要告辞了，这就得回成都部署军务，你此去京城，成都那是必经之地，咱们总归还要再见面的。
杨明石也站起身来对张广嗣说，
张将军，我是个书生，不懂军务，但我懂政治，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将军不可杀人太烂啊，那样的话将来兵事完了，地方官不好安抚百姓啊。至于这300两银子，将军的好意明石心领了，但是万万不能收，还请将军体谅。
贵州是军事区，一切我说了算，来呀，把银两放下。
说完和岳钟琪一起大踏步的走了。杨明石看着这位傲慢的将军的背影，摇了摇头，把义成叫到跟前，
你啊，明天呢替我把这300两银子还给张军们。
他发现那个义成面露难色，急忙解释说，
你啊别害怕，我走之前呢会写一封信的，到时候你连信一块给他就是了。
咱们书说简短，杨明石带着杨芳和小路子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必细表。等他们赶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了。一进房山县，杨明石就不肯再坐八人抬大轿了，叫驿站备了一乘4人抬的竹丝粮轿，3匹骡子，1匹驮行李，那2匹呢让杨芳和小路子骑着，潇潇洒洒走了一天，到晚上才赶到了陆河驿，胡乱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起身进城，在西华门地牌子请见。一会儿的功夫，太监高无忧一路小跑着出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哪位是杨明石啊？皇上叫进去呢。
杨明石跟着高无庸来到养心殿天井，一眼就看见乾隆皇帝站在大殿的门口正等着自己呢，他不由浑身一颤，急忙向前紧走几步，一边行3跪9叩首的大礼，一边说，臣杨明石恭请圣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乾隆等他行完礼，漫步走下台阶，亲手搀起杨明石说，爱卿一路辛苦，不过看上去气色还不错嘛，就是眼圈有点发暗呐，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吧。
说着话进了大殿，命人给杨明石赐座上茶。杨明石坐下之后说，
臣犬马之躯，何足圣上如此挂怀，这几天
离京城越来越近，臣是越来越睡不好觉了。先帝爷的影子老是在眼前晃动。唉，先帝还不到花甲之年呢，毕竟是去得太早了。尤其令臣心感不安的是，先帝直到驾崩，对臣还心存遗憾呐。杨凝石说到这儿，有些个伤感，嗓子也哽咽了。乾隆急忙安慰他说：“
凝石啊，先帝的灵柩在雍和宫，明天给你旨意去谒陵。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委屈呢？就在先帝灵前痛痛快快的倾诉一番吧。”
杨凝石稍微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接着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臣不是觉得委屈，只是自叹命运不济呀，不能自白于先帝面前。”乾隆见他这么伤感，也有些黯然，沉默一会儿才说：“
哎，其实啊，先帝也并不相信朱刚和黄炳的话，几次勾结犯人，一到你的名字就放下笔，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徘徊，总是自言自语的说：‘不会吧，此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再看看吧。’”
乾隆的话没说完，杨凝石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他急忙用手捂着脸，眼泪顺着手指缝往外涌。他怕军前失仪，强忍着不敢哭出声来。过了一会儿才擦擦眼泪说：“请皇上恕罪，臣失礼了。其实先帝有这句话，臣已经很知足了。”
明石啊，朕知道你的人品学问，但是朕也不认为先帝做的不对，因为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嘛。下面有些个小人误会了先帝的宗旨，凡事以苛为好，媚上妖宠，所以如今朕才下了旨意，正上宽大，想必你已经读过了。
杨明石已经恢复了平静，急忙说：“是，臣在昆明拜读过了，邸报上说孙家淦、孙国玺都放出来了，皇上圣见烛照，处置的极为圣明。臣这些日子反省了一下自己，比如先帝当年实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清理亏空，都是行之有效的良策，可是臣愚昧，对这些做法持有偏见，以为先帝轻视读书人，这就是罪。先帝对臣的处分并不过分。”乾隆听了杨凝石的话，点了点头，笑着说：“
好啊，凝石，你能这么想，朕就放心了。这次召你进京，虽然给你挂了礼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的衔儿，其实暂时不必倒差，眼下就要开恩科了，朕决定由你做主考官，好好为朕选拔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出来。恩科差事完了，就进玉庆宫讲学，朕要挑良辰择吉日，让阿哥们行拜师礼，你呢就走马上任吧。”